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一。现在仍然被中国封锁的美国社交媒体推特，在4月15号突然宣布任命曾经在解放军任职7年的陈奎担任大中华区的执行官。陈奎曾经担任微软以及思科的高管，也曾经在与中国公安部合资的冠群精神公司工作过。陈奎的任命案导致了舆论一片哗然，许多人担忧推特染红，言论将开始受到审查，或是用户的资料安全受到威胁。让陈奎当上大中华区的掌门人，推特是否就能够进得了中国呢？而为了做生意依赖网络自由而繁荣的外国科技公司，是否愿意挥刀自宫？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改变中国网站的主编曹雅轩女士。曹女士您好。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能潮博士。韩博士欢迎您。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这个曹雅轩女士介绍一下您认识的陈奎这个人。
我们也不认识。那么上星期五呢，我们整个推特圈，推特的中文圈，然后呢，整个英文圈，可以说呢。因为推特上有很多除了中国的用户，来自中国大陆的用户以外，还海外的中文用户以外，还有大量的中国观察者和外国驻中国的记者。那么这整个这个一个很大的圈子呢，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当我们开始，我们当然很关注这个推特任命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担任大中华地区的主管，那么我们一去网上随便一这么一查，就非常的吃惊。那么陈奎呢，他在80年代中北方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后呢，他进入二炮第一研究所。那么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他这个他是从事高度机密的这个导弹程序设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推断两点：第一，他肯定是中共党员；第二，他肯定是这个有你能够获得这个绝密做绝密工作的，你肯定是高度政审，你得是合格的一个人。那么呢，他之后呢，他在二炮工作了做这个机密工作7年以后呢，他突然就转到一个美国公司，叫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这家公司呢是，这是1994年的事情。那么这家公司是50年代成立的，这个美国最早的一个计算机公司，和这个 IBM 啊，这个他当年呢，那么你想90年代在中国卖电脑的，这肯定是卖给军方啊、国企啊、大的国企、政府机构这样的。所以那么陈奎呢，他直接就进入到这个 DEC 去工作。这一点我也觉得特别的特别很有兴趣的一个节点哈。为什么呢？我个人，我们家里面也有熟人，他曾经在这个部队做这个机要军官。我们知道这个机要军官连出国都不能出国的，然后那个出国都要审查，而且据说这个审批要非常严格。这样的例子，光我个人知道的就不止一例。那么你一个在二炮做高度机密的人，能夸嚓一下就能去美国公司去工作，我觉得我个人推断，我非常有信心的推断，我觉得他这个一定是国家安全部门或者什么样的特总政部啊什么的要经过批准的。那么所以这些就显得非常的让人联想偏偏吧，可以说这么说是不夸张。那么之后呢，他又担任这个在康柏和这个 HC Hewlett Packard 做这个销售，然后呢他进入微软做这个大中这个华东地区的总经理，然后他在思科又做了大概是2009年到2013年做了一段时间。他在思科的那段经历也很有意思，我昨天又继续查。他在思科呢，他是这个华东区的，也是这个经理。他专门负责的是跟政府打交道。然后那个，那么呢2013年到现在成为推特的这个 推特任职之前呢，他又回到微软做这个大数据、云计算、这个计算机人脸识别，这些都是非常敏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科技目前在中国主要是用于监测、监视，对，监控这些领域，它的雇主都是就说国家安全部门，那么是这样一种性质。那么他2000年到2004年底，4年到5年之间，他在一个叫做冠群金城的这个软件公司做。这个冠群金城呢，它是一个公安部和美国一个大的软件公司叫 CA 的一个合资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98年成立，那么陈奎2000年成为他的总经理哈。那么呢这个公司呢，实际上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利用，就是公安部利用这个美国公司的软件技术拿到它的核心技术，而且这个美国公司提供人才培训，那么呢制作这个杀毒软件、邮件过滤、防火墙。陈奎在一个在一个2004年的一个访谈中就说，他们的邮件过滤里面除了这个杀毒，还包括过滤法轮功、政治敏感信息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政治敏感，连六四啊什么赞人为人这些，在2004年的时候，当然法轮功是一个比较对中共比较担心的，更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陈奎他和中国政府特别是安全部门的合作可以说是深度，就从你就看他的简历。所以这样一个人来担任推特的大中华地区的主管，可以说怎么担心都不多余吧，这么说。
谢谢那个曹老师给我们介绍陈奎的这个背景。那我就想请教一下韩博士，刚才听到这一连串这个陈奎很多有这个让人担忧的地方，那为什么现在推特要来聘请他作为大中华区的这个主管？那为什么之前那么多的西方的科技公司会想要来用这样一个人呢？
对，我想呢，刚才雅学讲的那个，他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啊。我当有些个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呢，对体制里头的人，很多人呢，像他去在二炮工作，那是，你毕业出来分配，肯定要分那地方去，做的当然是一个很比较低级的工程师的工作吧。然后呢，后来他出来以后呢，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基本上是被美国外国公司来雇佣做他们的一些销售工作，当然他不可能不跟这些政府打交道，有很多跟政府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之所以这些微软、思科这些人要雇佣他，就是说明呢他有跟中国政府、中国这个公司这些部门打交道的这个能力。那么过去20多年以来呢，他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光凭他跟这个在这冠群金城工作过，因为在冠群金城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雅学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是美国公司 CA 雇佣他的，美国公司在里头占了80%的这个比例，那公安部呢只有20%，它是以杀毒软件表面上来作为一个产品来那什么，当然。公安部肯定从里边学到了这个核心技术，那他跟这个公安部之间的合作到底什么关系，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在思科的情况也是一样，思科我们知道他参与了很多中国的这个监控啊，这个防火墙啊，这些技术的这个转让，现在这些官司都还在继续进行，但他在里边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还是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总体来看呢，他肯定是跟中国政府和中国这些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么这次我觉得推特雇佣他呢，主要推特的这个发言人讲得很清楚，他并不是希望说通过他来把这个让中国解除这个对推特的这个控制，就是 block， 就是那个不准他们进
封锁。
对，实际上就是他呢，他的主要的工作呢，实际上是在中国公司找到这些个愿意用推特进行做广告的这些，来增加他的这个收入。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目的，也这个推特的发言人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这我倒是不是很担心，那些中国用户会这个隐私啊，这信息会被暴露。有一点我觉得比较引起重视的就是什么呢？那么他不仅仅是要销售这个广告，同时呢，他还销售推特的这些数据的一些个资料。这个数据资料呢，那就很容易分析，找到人的在网上的这个行为的这些个模式，然后呢，来对他们进行舆论掌控啊，舆论宣传。他是会因为大部分的这些推特的用户是在海外，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更加让我担心的事情。
是，那亚轩，你认为说这个陈奎的话是否跟这个？韩正朝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要让他来解禁推特，但是你觉得说，中国政府会是否因此因为他们雇用陈奎这个人，比较来温和的对待推特呢？
嗯，不会，这个都不是要点，要点呢，并不是推特雇陈奎肯定不是为了解除在中国的禁令，这一点我明确。也推友呢，有一些推特界呢，有一些担心说会不会导致更多的审查，这个也不用担心。其实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最大的担心是陈奎的到来，因为推特急于想在中国找到广告收入，那么呢，一些关于推特的一些大数据也好，个人数据也好，和中国的就是说移动通讯部门、公安部门的一些。甚至不太明显的一些合作，都可能导致呢，推特中文圈的被垃圾化，这个是我最担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合作导致呢，就是说中国推友、大陆推友上推非常困难，或者呢，还有加上上推呢发言很危险，被不停的被喝茶，被那个个人信息的暴露。那么呢，然后与此同时呢，大量的官方账户、五毛账户来到推特来讲所谓的中国故事。那么陈奎本人在发的前十五推里就有两推，第一推跟新华社说我们来保持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第二推和中央电视台说我们来一道工作，讲好中国故事。那么。讲什么中国故事呢？中国故事最好讲，中国故事怎么最好的去讲呢？让中国人、中国公民自由言说，在国内也好，国际也好，自由言说，这就是讲中国故事最好的方式。中国人都知道，你敢让中央电视台、敢让新华社去给你讲你的故事吗？那讲出来的是什么故事呢？所以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说，独立的爱好自由的中文用户受到限制，翻墙困难，上推困难，逐渐就不来了。你老是特别难就不来了嘛。然后呢，大量的五毛账户、大量的官方账户充斥推特，那么就是推特中文圈的垃圾化，这是很有可能发生。微博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知道过去两年。对，
好的，谢谢曹老师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很多人也是推特的用户哦。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电话，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重庆的杨先生，杨先请说。杨先生你好。
好的，好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一直都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管控当中，有陈奎有没有谁上台，我认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有他来没他来是无所谓的，我个人认为啊。我现在上那个爱博，这些他都是管控的，都看不了的。我这是用那个群的群视频看的那个美国之音。
是，好的，谢谢重庆的杨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广西的李先生发表你的看法。李先请说。李先你好。
我觉得那个姓查的那位女士怎么说呢，逢共必反嘛，应该这么显示吧。比如说 一个共产党员就不能在国外公司上班吗？就比如一些那个敏感的那个出来的，就他就没有出去工作的那个权利吗？我说这点。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些网络公司，难道没有一个就没有通过那个美国那些安全部门的那个有些指手画脚吗？有些管理吗？我觉得我说的就是这两点。
好的、
不只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我觉得很多这些网络平台都是受政府管控的，不只是中国，我觉得。
好的，谢谢广西李先生带我们请嘉宾来回应你的问题，而且提到这个美国的科技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角力呢，相信最近的新闻里头，不管是苹果，不管是微软，都与美国的司法部门在法庭当中对簿公堂，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最后，我们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
你好。
这个世界啊，有间谍，这个世界呢，还有双面的间谍。苏共的灭亡并不是由于间谍或双面间谍的失误，那是因为苏共该亡了。但是苏共亡了，他不可能再生了。陈奎如果是间谍，是双面的间谍，可想陈奎这个女人能挽救中共的灭亡吗？我和一些人开了最亚洲听众微信群，我和一些人开了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怎么了？我这不是没事吗？我这两个微信群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吗？我提醒大家，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那我们先请这个曹小学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这个疑问。
这个党员呢，能不能到外企去工作、外国去工作，这个都不是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8000万党员里头，真正是忠诚的党员，我看这个比例要打很大的折扣哈。而且有些工作呢，很多工作的确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和这个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在中国国内或国外。但是陈奎这个角色呢，他很不一般。他会对一个推特这样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言说之地，有一个很可能会发生一个真正的作用，这是起到一种真正的影响，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呢，我们也知道中共，我没有跟读者听众讲的一点，中共其实对推特特别担心。几年前开始，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埃及，中东这个颜色革命，因为推特它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交媒体，它起了一个聚集和动员的作用。那么社科院几年前两三年前有一个内部的报告，就讲到推特的这种作为一个表达异议的地方，异议人士聚集的地方，以及就全球的这个对中国的观点的一个聚集的地方，他们很担心。我认为他这种担心是过度了，但是他既然有这种担心，他会有手段。所以我们对陈奎的到来抱着十分戒备的态度是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陈奎呢，他不是推特用户，他就是被任命了以后才成为推特用户，然后他上来的这个发言的方式就表示他对推特如何工作并不了解，这个很让人吃惊啊。推特和他以前的各种，你刚才讲到这个，就是他以前在思科在微软为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那些地方呢，你去一个公司工作，你成了公司内部的人，你在工作，公众不知道，公众也不会去问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他这次在推特的位置和他在以前的外国公司的位置完全不一样。推特是一个完全的公众平台，现在对他的审视和质疑才刚刚开始， 他就是现在对来推特任职，等于是天天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是要受检视的。这一点是他是似乎是毫无准备，非常令人吃惊。
嗯，韩博士，你来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雅学讲的是有道理，就是说对推特的形象是有影响。这是为什么推特现在正在做公关，企图这个减少这种损害呢？那么我想刚才一个听众谈到，就是说实质上中共的控制啊，对这个言论控制已经很厉害，网络的控制非常厉害。推特实际上用推特的这个中国的公民实际上非常少的，恐怕不到十来万人左右，必须要翻墙进来。那么这个群体呢，当然就是说他大家绝对是有言论自由的。那么现在陈奎这样的人虽然有质疑，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从他的背景来看，大家有质疑，就肯定会影响这个参加的人数，可能人家人数会越来越少。倒不一定是说是担心这个自己的信息被受影响，反映了推特的一个立场，就说你选任什么样的人，即使我觉得我自己对体制内很多人是，我觉得我是持一种同情态度，即使当过党员或者在体制内都工作过，并不见得他就没有民主思想，没有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健康力量，那么应该打破这个党的体制内体制外的这种界限，一起来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但像陈奎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多的人可以雇佣的，为什么你就选中他？所以可见呢，它这个影响了推特的这个自由化平台的这样一个形象。那么这会造成很多使用这些推特的这些民众呢，有种畏惧的心态，有种担心的心态，可能参加人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就是一个不大的平台，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会进一步的影响这个平台的这个发展和生存。那么当然推特的目的并不在于这个平台推动中国这个平台，它实际上是要争取广告的收入的，所以这两个目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说到，那么作为美国公司来讲，你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对于限制言论自由的这样政府，你是不是应该要合作呢，还是要抵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美国公司呢，大家都在想法找到一个答案。
是，好，那我们再继续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您好。
您好，两位嘉宾好。
你好，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曹女士啊，这个陈奎跟当年的那个私套案件是雅虎啊泄密的那个案件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涉入其中？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公司在聘用人员的时候，他们在背景调查方面他们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我们接下来请云南的吕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吕先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那个
你好，
晚上好。
你好。
两个嘉宾好。那个我说一下，我这个就是因为星期六我就听到就在推上看见这个陈奎过来，然后有发了一些，然后完了我就也删了，我差不多现在还有七八十条那个微，就是七八十条推文嘛，感觉还是受很大的影响。这个
你看看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块因为就从感觉过来，就是你看他如果是那个正常的，你如果聘用到这个推特以后，他肯定那个就是叫什么，你起码那个发生了这些事情，正常的一个应聘这一块就过来工作，发生这些事情肯定要应对一下的。就包括他现在也没有在推特上，对他这些就是。
是，好的，谢谢云南的律师。好的，谢谢云南吕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跟雅学说的一样，很多的这个中文的推特用户感觉受到了威胁啊。那我就是来先请教一下这个韩南朝博士，刚才广西彭先生还有这个之前也是广西的李先生都提到一个类似美国科技公司跟美国政府之间的问题。李先讲的是说美国的科技公司是否要受到美国国安部门的审查，跟中国一样。彭先问的是说美国公司在雇佣像中国像陈奎这样的人寿是否会做背景的调查，这您在这方面您对这个事情的了解呢？
我觉得这个从背景调查来讲，对所有人都会做这个背景调查。要调查它是根据公司的这个需求来，他的能力，这个候选人的能力来进行选择的。 那么他经过很多轮的这种这个面试，然后呢逐渐最后决定是不是雇佣他。但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可靠度这种审查在美国几乎就没有，对不对？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在政府工作，美国政府也要对这个你是不是有这个保密啊，这个级别啊不一样的规定，他也要会进行一些个政审。所谓的政审，并不是说你的政治观点，而是你是不是有国外的这种联系，你是不是跟国外情报部门有联系，或者你会不会成为国外情报部门的这个威慑要挟的一个工具。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你政治意识形态，你持什么样的政意识形态，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你可以是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那可以同时在美国这个政府工作，在美国甚至情报部门工作，这个都很普遍的。但美国国安部门就是所谓的对美国公司控制，我觉得这个就是天方夜谭，他不可能这样控制的。那么美国法律呢，有些法律规定呢是有一些个对网络公司进行一些管控的这种规定。这种规定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的是不合适的，有的是侵犯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中国的立法和美国的立法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式，因为美国的立法它毕竟反映人民这个选出来代表他们做的一个立法，它这个立法呢是代表了一种民意。中国反正是几个精英在那个一党这个专制制度下，把一些个自己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这个合法性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即使说我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些个限制言论自由的这些立法都是不合适的，现在美国很多民众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开始在纠正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过去先谈到的美国的这个安全部门的一些个审查的那个东西，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像美国这个执法部门或是 FBI 等等的司法部，就是因为很多需要这个跟科技公司配合的部分，不惜在法院上见，那甚至法官还判美国政府输了，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应该在美国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就请教一下曹雅瑄女士，刚才我们观众朋友所讲到的，尤其他自己讲说他自己也删了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言论，你怎么来看现在已经产生这样子一个负面效应？
这就是一种恐惧。就是担心这个，因为中国推友他们，我自己在美国我体会不到那种恐惧。那么但是我在推特上时间很长了，好几年了，我知道中国推友有因为推文被判刑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张海涛，一个叫新疆的一个住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汉人张海涛，河南人，他呢因为他的判决书里面，他刚刚就一两个月前刚刚被判19年，这个判的之重令人难以相信。你这个判决书的他的罪证是什么呢？就是200多条推文，还有60几条微信。这个200多条推文里面，260几条推文里面，还有大部分是转推别人的。然后就这样，就一个人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事哦，就被判19年，他还没收他12万财产，就是让他不仅去坐牢，家破人亡，他有个妻子，还有个出生刚两个月的婴儿。所以这个中国推友的恐惧是真的，不是假定的，想象出来的。而且张海涛这是最重的一例，之前也有推友因为一条推文5个字被送去劳改1年的这种例子也有。所以呢，而且推友推特用户被喝茶，被强迫关闭账户的例子很多。好多推友啊，他们是当初这个饭否关闭以后，好多推友都是程序员，他们自己搭建这个翻墙工具，还向其他推友推广。那么他们在北京还有其他各地就被中国警察国安追踪，然后呢喝茶，并且关闭被强迫他们关闭推特那个账号。所以推特推友中国推友的恐惧是非常非常的真切的，这是真的，不是想象的。我还想回应一下广西洪先生，他刚才让我评论一下陈奎的到来与施涛案的联系。我们 我们镜头前的屏幕前的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这个施涛案呢，它是2004年，施涛是一个湖南商报的一个记者，他因为透露了一个消息，向国外的一个海外媒体透露了一个消息，然后呢被中国政府判刑10年。这个消息是怎么透露的呢？是通过雅虎账户。雅虎是最早在美国公司在中国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那么当时一些中国的活跃的人士啊，异议人士啊，他们就用雅虎，就是认为美国公司可靠，不会去保护我们的私密，这符合美国的价值，于是大家都来用雅虎账户。但是你如果看一下2000年到2004年施涛被抓之间，中国有大量的中国意见人士使用雅虎，他们的判决书里都有提到他们的电子邮件，但是只有4个人的判决书里明确提到了雅虎。那么这个四个人他们告了，其中2个人告了雅虎，另外2个人后来也去和雅虎这个交涉，都获得了挺大金额的赔偿。所以呢这种担心前科是已经有的，我希望我估计推特的人应该是知道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当年知道雅虎，我们基本上断定国务院在美国国会当时的听证会上也一直追问这个问题，就追问雅虎你到底还泄露了其他什么人的信息。那么雅虎就推辞，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公司已经卖给阿里巴巴了，我们没法再，这个是胡扯，它还有大量的多占多数股份。那么今天推特如果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供某种个人信息上的合作，我们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是，好的，谢谢曹玄女士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推特任命陈奎是否就能够让中国对其解禁，以及推特是否将自我阉割言论自由的讨论先告一段落。下一段我们将来介绍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还有美国国会当中的2项人权法案。提醒大家，时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朋友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